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11号，公元2003年7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前政治犯阿旺桑尊结束欧洲巡回演讲返回美国。台藏交流基金会计划把西藏问题纳入台湾外交部运作。国际各界联合组织反对香港立法条约的抗议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著名前政治犯阿旺桑尊从上月17号开始展开的欧洲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已全程结束后，于昨天返回美国。阿旺桑尊上周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上下议院部分支持西藏协会的联合组织和安排下，向当地民众发表了有关他在狱中亲身经历和西藏真实现状方面的演讲。当时法国议会上下议院很多议员出席了阿旺桑尊的演讲会，同时与会的法国教育部前任部长杰克朗先生还向阿旺桑尊表达了亲切的慰问。阿旺桑尊还同法国外交部长的亚洲指导家米高拉斯迪日韦叶热先生会晤时，呼吁法国政府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中庸之道。他还向旅居在法国的300多名藏人发表了重要讲话。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消息，阿旺桑尊在法国期间，法国著名报社莱姆德和 L 时报以及法国全国电视台等广范围地播报了有关阿旺桑尊在法国的各项行程和演讲活动。本月4号，阿旺桑尊结束在法国的各项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之后，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之后，于7月6号同当地藏人共同欢度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诞辰之日。同时在比利时为期5天的行程中，向当地民众陆续发表了有关他个人经历和西藏境内现状的演讲。阿旺桑尊在周游法国之前，于上月17号前往行程第一站德国首都柏林，展开了为期3天的巡回演讲活动，并获得机会拜见了当时在德国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后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其他部分国家，受到各国政治界人士的热情接待，并通过接受欧洲各国大型媒体的采访，对广范围的宣传西藏问题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昨天西藏著名前政治犯阿旺桑尊在比利时机场搭上前往美国的航班，结束了长达23天的欧洲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金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台藏交流基金会计划把西藏问题纳入台湾外交部运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于今年元月20号在台北六福皇宫永福殿成立，4月份正式挂牌。这也是蒙藏委员会与西藏互动有着缺失的同时，台湾民进党及支持西藏的人士所筹组的基金会。台藏交流基金会的成立是推动和提升台藏双方的实质关系，促进西藏人民权益为宗旨。本周一，台北时报记者就台湾对西藏问题所持的立场以及台藏交流基金会成立的宗旨与任务等方面采访了总统府秘书长兼任台藏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吴先生。他表示，未来有关西藏问题将逐步的由台湾外交部直接管理运作。台藏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兼总统府副秘书吴先生向台北时报记者表示， 台湾蒙藏委员会把西藏视为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这是不对的。蒙藏委员会每年对流亡藏人提供各方面的赞助，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态。所以成立台藏交流基金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有待基金会加位与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互动。他还表示，由于蒙藏委员会严重存在的缺失，诸如各方面的计划有待受到挫折。2000年陈水扁总统任职后，台藏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似乎不断地得到了解除。今年元月份又成立了政府性的台藏交流基金会。他还表示，台藏交流基金会挂牌运作将提升台湾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接触，并且成为97年在台湾成立的达赖喇嘛办事处的对口单位。台藏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吴先生接受台北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强调，我本人认为台藏交流基金会是一个政府盈利的机构，它的部分营运成本来自贸易部门，其他的都是由政府来提供。基金会组织的架构，出任董事长戴胜通是台湾中小企业协会的理事长，副董事长萧美琴是民进党暨立法委员，兼任秘书长的就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台藏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吴先生向台北时报记者强调，基金会将努力实现各方面的任务，逐渐地把有关西藏问题的事宜提升到台湾外交部中去运作。有关是否取缔蒙藏委员会方面，他认为任何歪曲西藏流亡政府真实历史的机构是有必要取缔的。台藏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兼总统府副秘书长吴先生接受台北时报记者采访时还强调，随着台湾民进党执政后，台藏交流合作出现了新的互动友好关系。陈水扁总统在台藏交流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致辞时公开指出，不再把西藏流亡政府的人民和西藏人视作中国大陆的人士，这也是台湾历任总统中以来从来没有承认过的。西藏人民对陈总统的言行中受到孤立和信心，达赖喇嘛也对他的勇气给予了赞赏。民进党的产生对台藏接触起到了有利的作用，未来将会继续高层次的发展。台藏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吴先生最后对近来藏中方面的接触表示了欢迎，并且认为让西藏成为中间之国，对中印两国都有利。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大纪元巴黎报道说，本周二法国巴黎时间晚上7点，在巴黎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上的中国驻法使馆前，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中国民主党、法国西藏协会、中国团结及中国工会等团体与各界人士联合组织了反对香港23条立法的抗议集会。组织者们表示，他们争取的和将继续努力争取的不是推迟23条立法或者修改23条，而是要港府彻底放弃23条恶法。在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民主党法国党部负责人吴江表示，董建华进行的3项修订是换汤不换药，中共实行23条的目的是要把中共的一党独裁专制的祸水泼到香港。吴江认为，23条的制定对香港人民是一种侮辱，真正犯下颠覆罪的是中共自己，因为制定23条违反了中共的宪法。在长达近4个小时的集会中，组织者们还滚动投放了一部关于23条立法的纪录片。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在香港特区政府被逼修改和押后反颠覆法后，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依然响应民主派发起昨天在立法会外举行的烛光游行，要求撤回反颠覆法案及还政于民。群从按主办团体民间人权阵线计划在晚上9点和平散去，民间人权估计有约50000市民参加， 但警方表示，在晚上8:30的高峰时候，约有30,000人聚集。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旧地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同一年，年轻的摄政热枕时常提出他要辞职，嘎夏和春都多次阻止他这样做。摄政是一位年轻人，身体也很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辞职。当人们问他所以感到不满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他的地位是这样的，有什么事情要决定，他得先和斯伦商量，他和他联合掌权，这样就使他自己不能做出决定，而拖延了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事情。嘎夏和春都经过仔细考虑了摄政的问题，决定最好让斯伦辞职，以便利摄政的做出决定的权利。接着斯伦朗敦就辞去了政治活动，但还保留了斯伦的头衔。使嘎夏惊异的是，斯伦朗敦欢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于土胡年2月13号1938年辞去一切的政治活动。在他辞职的时候，他的支持者怀疑他是自愿辞职的，拉萨出现一种恐怖和紧张的气氛，但是危机很快平息了，因为朗敦是一位好心肠的和聪明人，他没有任何遗憾和反感地下了台。在这件事后不久，西藏政府就收到了3个转世巡访团的报告，关于可能是达赖喇嘛转世候选人的情况。西藏政府训令他们把灵筒送到拉萨来进行宗教测验。格乌藏仁波切的巡访团要把青海省打孜地区的灵筒送到西藏来，却遇到了困难。这地方早先是西藏的，现在由中国人统治，塔尔寺的代表和青海省的回主席马步芳要求证明打字的灵筒是达赖喇嘛的转世。西藏政府说，只有把3个灵筒都接到拉萨，经过宗教的测验后，才能做最后的肯定。就在这个时候，打字的灵筒在塔尔寺出了家，最后在交付了青海省主席40万大洋的赎金，相当于92,000美元后，巡访团才被允许把灵筒带到拉萨。1939年7月，春都在达赖喇嘛的居室布达拉宫的大殿起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4位大秘书之一宣读了3个巡访团的报告。一个报告是叙述打字灵筒顺利通过测验的情况，这个报告是格乌藏仁波切写的，他指出摄政在神湖看到的意象和打字村子的形象是相合的。他也告诉春都，奈秋护法神和许多喇嘛都肯定打字的灵筒是真的转世。大秘书继续说，政府由于把灵筒从青海接来遇到问题，所以政府没有做最后的肯定。现在打字的灵筒已经进入了西藏的土地，大秘书通知春都，西藏政府已经承认打字灵筒是达赖喇嘛14世。春都一致肯定这一决定，并且通知了西藏各地。西藏政府准备把达赖喇嘛引入拉萨，只能匆忙地进行，因为整个事情直到最后还都是保密的。噶伦喷须代表政府去黑河迎接达赖喇嘛，我自己是由嘎夏挑选去陪伴噶伦喷须的，我们日夜的骑马赶路，要在达赖喇嘛到达前抵达黑河。从黑河我们又向前走了3英里，在嘎西纳卡接到了这位4岁的达赖喇嘛，他是坐在轿子里，西藏称为泽江。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旧地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